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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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世界，我是林正儿。正儿开始呢，来跟您分享了我们生命当中上瘾的问题，不仅仅是毒瘾、网瘾、色情瘾，或者是赌博，或者是酒精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们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惯性使用的一种隐性的态度，这都是被称之为上瘾的一种表现。上一次呢，正儿跟您分享了，就是我们有关于对上瘾的真相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误区。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没有治疗真正的上瘾的原因，我们问错了问题，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上瘾，却不是问他们为什么会痛苦。其实每一个上瘾者都是由于他们背后的痛苦导致他们从毒瘾、赌博瘾，或者是烟瘾、酒瘾、性瘾，到购物瘾、网瘾等等这一些生活当中的上瘾的表现，来为了逃脱痛苦，去短暂的把自己从这种痛苦当中脱离出来。还有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正儿上一周跟您分享的，每一个上瘾者他上瘾的过程并不是他的一种选择，他无力选择。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喜欢上瘾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喜欢被捆绑的。因此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其实这正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一个选择的能力。因此当我们帮助到成瘾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他们面对自己生命当中这个破碎的本相。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自救，必须要透过外力的介入，必须要透过外界的帮助，必须要公开这一个自己羞于启齿的瘾，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比如很多的青少年就在色情的隐患当中，在网络的隐患当中无法自拔，有很多的人沦为手机和网络的奴隶。而这些呢，在我们人看说，哎呀，你只要爱学习，或者是对未来有意向、有负担，你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你就可以胜过你的这个隐性。其实全然不是。如果真的能够胜过，我们的确就不需要主基督耶稣了。只有当我们去面对真相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每一个人，包括林正儿自己，都有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对某一些事物产生一种依恋。而圣经当中呢，讲得很清楚，不要允许任何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捆绑，任何缠累我们的都是罪。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才会说，我们既有众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我们就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而任何缠累我们的，那就是一种上瘾的表现。哪怕是我们对爱上瘾，就是整天去外面寻找那一种所谓世间带给人的那种心动的爱情，而错误的去面对自己现有的爱的关系，在婚姻之外出轨，在婚姻之外寻找任何性的满足，其实很多人都是以爱之名。我们大家知道，同性恋的组织就常常是用一句话代表他们的信念，就是 In love we trust。 本来我们是 In God we trust， 就是我们信仰上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信仰爱，因为他们把爱高举起来，成为解释他们行为的一个最大的理由。而当我们因爱上瘾的时候，这个爱并不是神给我们的在真理和真爱里面的那种自由， 而是在情欲和肉欲里面的一种捆绑。所以我们只有面对说上瘾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堕落世界当中的一个本相和真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本相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正儿还要来跟您分享其他的几个误区，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很多的人以为说上瘾啊，它可能是遗传的。比如说你可能父亲喜欢酗酒，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其实呢，这个过程往往是因为父亲酗酒之后和孩子大喊大叫，产生家庭的暴力等等这种一系列的家庭问题和关系的伤害，导致这个孩子呢不会去处理一个正常的人际的关系和他自己心里面的情绪，他也容易在成长之后以暴怒和暴力来解决自己的心里面的怒气，可能也会诉诸于酒精的帮助来解释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痛苦，长大以后他有可能会寻求酒精的安慰。可是这并不是一种生理上的遗传，这仍然是由于痛苦的经历所带给人的一种无法去挣脱的捆绑。因此他的行为的选择并不表示说这是因为成瘾的一个生理的遗传，其实上瘾是不会遗传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家庭的成长的环境。千万不要忽略了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父母亲那里接收到的一个信号。我们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教育去装备他们，但是没想到带给孩子最深远的影响是我们作为父亲和母亲，作为丈夫和妻子的角色的一个掩饰，在关系当中的一个互动的一种榜样，让孩子们更清楚地去了解未来他们成长之后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的人生。如果在家庭关系当中持续是一种暴力上瘾被捆绑不得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种压抑和痛苦呢，会导致孩子们成长之后他也选择同样的方式来面对他的人生。因此它不是一种遗传，而是一种家庭关系的深远的影响。代代相传不是遗传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行为上的感染力。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有一些人解释比如说同性恋，他认为说这是一种 genetic， 就是基因上的一种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同性恋者，其实即便是他年幼的时候分不清楚他自己性别的概念，可能他可以穿女孩子衣服也可以穿男孩子衣服的时候，如果在后天有一种更清楚的性别概念的教导，透过父母亲的健康的两性的关系的输出，能够让他重新在界定男性和女性过程里面有一个清楚的判断和决定。可是大部分的这一些同性恋患者，他们在未来的性瘾的这个过程里面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在童年当中是一种比如说没有父亲的形象，比如说在童年的时候经过同性的一种对他的性的侵犯和影响和伤害，甚至父母亲可能由于没有男孩或者是没有女孩，就把自己家里的男孩当女孩养，或者女孩当成男孩来养，在这种性别错误的一种加强意识里面，使他对他的后天的性取向产生了一种疑惑。因此就即便连医学方面都没有办法最后肯定说这是一种会遗传的疾病，任何一种上瘾的现象呢，它不是遗传基因导致的，比如说酗酒或者是好色 或者是邪荡，或者是一种行为上的瘾，而是在后天的成长过程当中，由于不断重复和激化的痛苦，导致他寻找的一种解脱和逃避的方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处处存在各种各样的适应成性者。不仅如此，我们会发现整个消费者的经济都是建立在迎合人们五花八门的着迷和上瘾的需求上。今天你只要打开电视机，你看到那些广告的时候，里面充斥了对色情、对酒精、对一种关系上瘾的这一些的满足。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用成瘾来形容，我们有可能对任何一种东西成瘾，比如说对药会上瘾，对毒品会上瘾，对赌博会上瘾，对烟会上瘾，对酒会上瘾，对性会上瘾，对打游戏会上瘾，对工作会上瘾，对购物会上瘾，等等等等。我们一旦陷进去呢，就会有一种无法自拔和自控，一种失控的感觉。好多的瘾呢，都伴着不良的后果，所以我们称之为上瘾。当然，有一些生活习惯，它还不至于影响与所有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通常那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珍儿在上一期分享到，我喜欢吃辣。你说它有没有瘾呢？它也的确对我们的生理造成了某些影响。很多人比如说喜欢吃辣，它是由于在我们的胃里面呢，已经产生了一种对辣的一种依附。当我们吃到辣的时候，它会分泌一些的东西，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快乐和满足。那其实这某种程度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种上瘾的表现，因为它已经对你的脑垂体的一种分泌的过程产生了影响。当然，这些所谓的某种食物的偏食或者是喜悦呢，它并不会导致我们被捆绑，甚至到一个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关系产生影响的地步。可是，当我们把它发展成为一种行为上的选择的瘾性，工作狂、购物狂，或者是在刚刚珍儿分享的这一种社会普遍承认的上瘾的现象，其实最终会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想要自我控制的逃避的方式。当我们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失去了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想要通过逃避，或者是在我们容易上瘾的这些事物当中找到一种可控制的感觉。很多的上瘾者在他们受到这一个瘾所带来的短暂的快感冲击的时候，他们带给我们最大的回馈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我生命的主宰，在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活着的，在那一刻我感觉是有意思的，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但往往在这个瘾的过去的那一刻中，他们又立刻跌入到生命当中最低的低谷。因此好多的上瘾者最后会选择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他瘾过之后，他陷入到一种极深的绝望里面，因为他看不到出路。他知道除非再来一次，否则他活下去的意义和盼望是非常渺茫的。珍儿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一封听众来信，他分享他在色情方面的上瘾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很多的人是不知道他的行为是错误的，而我作为基督徒，我明明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错的，可是我仍然还要去做，每一次做完之后，我就陷入到极深的绝望当中，我认为我没救了。可是其实这就表现出来说，我们要明白，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而且我们开始呼救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有了得救的一个起点和契机。千万不要认为只有我一个人在瘾的捆绑当中，只要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并且去呼救，那么不论是早晚都是有益处的。 有一本书叫做《上瘾的真相》，揭示了青少年上瘾问题，还有迈向康复之路，作者是王倩倩。珍儿也鼓励你们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感染病毒的时候，我们知道去找医生，可是如果我染上了毒瘾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或者我沉迷于网络不吃不喝不睡觉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尤其是青少年，当他们上瘾的时候，父母亲是不是能够在自己的教养或者是家庭生活当中找到自己错误的那些原因，然后去做出相应的改变呢？那这本书呢，其实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就是我们要明白上瘾背后的真相是需要我们集体去面对的。哪怕你说现在我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是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配偶，或者是我身周围有所关心的人。如果您是牧者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你所牧养的羊群当中有好多这方面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去面对这个真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上瘾的文化和上瘾的这一个罪性的捆绑当中，只不过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没有这一个上瘾的环境，以至于我们没有走上上瘾的道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比那些上瘾者就要高贵多少，就要高尚多少。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毒瘾的文化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向神发出呼求，求他来帮助我们，求他来使我们真实的走入到上瘾的这个黑暗当中去，和这一些正在痛苦和挣扎的人一起同行，陪伴他们走出来。所以呢，珍儿就要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来具体的跟您分享，如何才能够戒掉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瘾。而在面对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您现在听到节目，您正好有各种各样上瘾的问题，珍儿鼓励您写信和留言与我分享，而我们一定会迫切衷心的为您带到。如果您身周围有牧者，有属灵的好伙伴，也一定要开诚布公的把自己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去分享给大家。就好像当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呼叫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说，孩子们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神来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诚实的告诉他说，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这就是我所站的地步，我正在上瘾的过程当中，我正在无法自拔的过程当中，我正在绝望的光景当中，我需要帮助，我需要拯救，我需要医治，我需要安慰，我需要怜悯。祈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怜悯和挽救他们的态度来面对，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他人的上瘾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的的确确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好的，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周的真爱世界继续来聊如何才能够戒瘾。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似面宽，让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你拣选了我，你爱呼唤我名，我 重生的酒，进入你家中，宝血流入我生命，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你是